一二三，走。
学历不高，阅历不少，急眼了骂街，高兴了喝酒，挣得不多，但活得讲究，离经叛道，但保持真实，坐下就是朋友。欢迎收听
《人间指南》，
这样是吗？
确实有点垮。
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人间指南》，我是老三，
小聪，
虾虾。
哎，这是开年的第一期节目。
上次年终总结不算第一期吗？
哎，那个严格来说应该算去年，毕竟我标题叫的是这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哎，那个这第一期节目啊，然后跟大家聊一个其实早就该聊的话题，我就相信大家肯定很多人会有一些共鸣，就是我们随着自己长大，我们对身边的朋友有了一些变化，感官上、认知上、感官上还有数量上。
嗯，
你们有过自己缺朋友的感觉吗？就会不会突然感觉有点孤独，就是觉得身边没什么朋友。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半夜喝多了，然后想叨逼叨找不着人，因为其他人都睡了。
哦，那你可以给那个微信的那个文件助手，你给他发微信。你干过这事儿吗？
干过。
我也干过这事儿，你没干过？
你都疯了吧你们？
哎，我就给那个文件助手发微信，
然后他会回吗？
放他妈把我回了，那还挺牛逼的，我觉得。
文件助手发微信，然后呢？
当然不会回啊，然后就发完就完了。
我还干过一事儿，就是发一条只自己可见的私密朋友圈，然后自己在自己的朋友圈下面留言。
哎，我觉得
有点大病啊。
你跟 Siri 聊天吗？
我买手机到现在我就没开过那个 Siri 的功能，我手机是没有 Siri 的功能的，我全给它关了。
我会跟 Siri 玩成语接龙，就
他
能跟你玩好久。
他会输吗？
他词汇挺匮乏的。
他会输吗？
我没赢过他。
他词汇挺匮乏的，就是他说着说着就会说回去。
你三哥跟一个三年级的小孩玩，估计也赢不了。
反正我会，这个你可能表现出了一个老年人的孤独，是吧？
空巢老人的形象。
哎，但是我有回想这件事儿，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事儿？昨天我跟一个客人在酒吧聊天，聊到很晚，得聊到凌晨五点了。
好家伙！
哎，聊着聊着，中间就
客人长挺好看吧？
嗯，还行。就是那么中间就有这么一段话题，他跟我说，我觉得现在没什么朋友了。然后说我现在能说上话的朋友两只手数得过来，
两只手呢？
啊，
那肯定很厉害，
很厉害了。
我说嗯，我说。我一听这话我觉得不太对，然后我自己想了想，我说我现在一只手富裕，我应该一只手都富裕，就一只手都撑不满。哎，我说这个是一特别正常的事儿，而且我会觉得你越来，这可能跟年纪没关系，实际上你归根结底刨开了所有的咱们吃饭喝酒的那些朋友，你真是能有一个人坐在这儿跟你掏心窝子聊天，哪怕聊的是一些有的没的，你就愿意跟这人聊天。
嗯，
就类似这种朋友，好像从小到大，
嗯，
我觉得我也没超过一只手，两三个
是
极限了。
不爱说话吧？
哎，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真的挺爱说话的。
那你是经历了什么？
是工作嘛？我是经历了工作以后，觉得我不爱说话，就祸从口出嘛，少说话，少惹事儿。因为我基本上。工作的时候你们也知道，一开会说话就总是惹人不高兴，所以我就少说话。小聪应该是一个对比我跟夏小应该是一个江湖气很重的这么一个，包括小时候的生长条件啊，活动串子，
通过一场大病我现在发现我的这个江湖气慢慢的已经没有了。
哎呦，但是不可磨灭的你还是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像你的朋友会比我们多，就是至少当时我会觉得你的朋友比我们多。
但是刚才咱们讨论选题的时候就说到这个朋友这个选题，小聪下意识说的是没有啊。
但你就掏心窝子你自己盘算，你其实大部分朋友也都是这种，哎，吃饭聊天。
我是一个让大家看起来会有超级多朋友的人，我就是怎么说呢，一看我就朋友就我就是那种一看朋友就多的那种，但实际上，你得看这个朋友是怎么去算的。你说朋友多吗？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但是你要怎么去界定这个人跟你的关系？像你刚才说，突然之间什么孤独啊什么的，其实我也有过，就是我在想。如果现在我刨去跟我媳妇在一起的时间，因为我和我媳妇在一起是不接触任何外界的，我就只陪她跟她出去玩。我刨去这个时间，然后刨去 去酒吧的时间，就是去、
嗯、
去所谓这个工作场合的时间，你让我突然之间如果一个人待着，没有、
嗯、
没有我媳妇儿，我也不用去酒吧，其实我是没有事儿做的，现在我找不到任何人。
嗯、
一个人都找不到，你们还说一只手富裕，我一个手指头有可能都富裕，我不知道该找谁啊。
你找谁是想说什么？
不是，就吃个饭，
打发一下时间，
吃个饭，喝个酒。
那你还是应该是就是没事儿干，你那想想选题，你把那个下期半年的咱们选题列出来，
对，列出来，列出来。
就特简单，就是现在你老三，你不用去酒吧上班。然后呢，你也不用去，你也没什么活做，你就没事儿，你也不想在家待着，你就想出去跟人吃个饭。好，你找谁？
哎，实话实说啊，我很少有这种需求。
我知道，对啊，但这就是需求不一样。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就假如说你想出去干个什么事儿，比如说看个什么展，比如说去玩个什么东西这种，
嗯，
你需要一个人陪伴，或者说需要一个人跟你合作，比如说你一个人没法去密室这种。
我可能需要一个姑娘跟我合作，我不可能跟小东说，小东咱俩一块上游乐
园，比如说去女仆店，对吧？
咱俩做旋转木马去，我觉得我肯定也不会。
哎，你再这么往回说，如果现在咱们还是一个去网吧的年龄，你是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网吧吧？
哎，这个倒是，
对吧？你会找个人跟你一块走啊？现在咱们刷夜去，你就现在让我找刷夜的人，我找不到。就打个比方，我要再去网吧刷夜，那前两天你跟我还说呢，去那哪儿楼下的网吧玩玩，
嗯
啊，对啊，但现在就特简单，让你找一个给你刷夜的，你现在还是能刷夜的年纪，你还是有时间的，你想去玩会儿，你找谁？你这一下就问住了吧？我找不着人，我估计我也问问你，
哦，我也就问问你
啊，对啊，就没了，
我可能问问天赐，
嗯。
可能也就没了，因为天赐就
他是真，他是真没事儿、
哦，
对，他也是真没事儿，
大闲人
啊、
没准还能请客，
就是你就特简单，但是你要这东西你搁我那个原来，那有好太多人了，都不用，我都不用发，一去网吧全认识，那朋友都在网吧呢，你知道吗？这个
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一点开始归纳啊，就是。在你们现在的意义里，你们对朋友有没有什么新的认知？就是这个定义，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称之为朋友？
我对于朋友有一个，就现在阶段的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粗暴的一个判断方式，就是我能跟他分享我的私事儿。我觉得这个就是毫无负担的分享我的私事儿、
哦，
这个我觉得是朋友的一个定义。
有多私？这私事儿分很多种啊，就是你指的。这个私事是真的是心底的那种事儿吗？
啊，就比如我屁股上有火疖子这种，
不是？就你的这私，那我跟老三有可能问了，那我们也没听过你跟我们分享过你的私事。
不呀，你们知道啊？就比如说像我分手了这种事儿，你们不是也知道吗？
啊、这就是私事了。
我觉得这事儿很私了，比如说我不可能。
那我朋友多了
啊，对你这确实是。
那全店人都知道，
全店客人都知道。之前有一客人我都不认识人家，
嗯，
就是我见过，但我不知道叫什么。然后问我说：“哎，最近老三不在这边。”我说：“啊，对，他去五道口了。”哎，他那个缓过来点吧。我说：“怎么谁都知道呀？”
反正这个让我去定义朋友。其实我觉得有感而发的就是现在让我去定义就是就是没有负担。
嗯，
我跟你聊天，我跟你干什么，我跟你吃饭，我不用想着这个要不要，是不是我该提一杯了，我这杯子是不是得压低点啊，然后那一会儿这账我操，我得赶紧，我上个厕所啊，我先去把账结了，
嗯，
然后一会儿怎么着，我那吃完饭去哪儿啊，然后怎么安排啊。有可能我就是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这些想法的话，我觉得在一起有可能你们才是一个朋友的开端。这种东西让我回想我小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大家在一起出去，有可能就是一个电话，哎，吃了吗？没吃了，走，吃点去，喝点，出去了，俩人，我操，有可能他妈都逃单，你妈逼该你结了啊！啊，我没钱，我他妈的就你赶紧别废话，上回就你就，我觉得有可能这样是朋友吧，但是反而这种交际或者这种关系是往后我的生活中是再也没有出现过的，而且所以说，而且之前那批人也会慢慢慢慢的减少。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大家长大了， 慢慢的被社会洗礼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变化，而导致到你会觉得大家生疏了，大家没有小时候那份童真，所以说这样就不叫朋友了，或者大家都很忙，大家就是也没有时间去怎么着去联络，也没有时间在一起玩，都想着怎么赚钱什么的，所以慢慢，我觉得朋友这个东西跟年龄也有关系，你随着长大，随着自己的责任的变多，你会失去很多原来那些闲散的时间，
嗯，
去体验真正这种朋友的关系。我觉得朋友在一起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负担，特简单，就是两个人坐在桌子上，哪怕不说话都不觉得尴尬，
嗯，
这个是特别正常的。像我跟老三，你说算朋友吗？到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了，我俩出去吃饭，我俩能不说话？
嗯，
吃完完走，吃饱了吗？走，完了。我觉得就是这样。但是你想想，你现在跟一个其他的人，哎呦。我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哎呦，我那个什么什么，你就这种就我觉得这就不叫朋友了。当然了也那个，你说朋友多吗？也多。我觉得我能跟每一个来到酒吧场合，或者说我在社会上认识的人都是朋友。哎，这是我朋友，这是我朋友，这是我朋友，这是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嘛，都是朋友。但真正的朋友又能有多少呢？这个我觉得很关键。
哦，我归纳一下啊，我觉得你们两个这说的这两点都挺对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像三小说的，可以互相袒露一些外人不知道的一些私密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会跟小童说，
你屁股上长一火疖子
啊，就类似呀，或者是一些情感上的问题。
嗯，对。
哎，我觉得我真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嗯，
我抑郁的时候，我什么的时候，我实在搂不住了，因为我可能平时不爱诉说，
嗯，
实在搂不住了，我可能会跟小童我说我出了这么一事儿，
嗯，
然后就你帮我辩辩，
嗯，
然后可能他也会跟我说一些他的事情，
嗯，
然后比如他跟他爱人的一些之间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想法，哎，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有了男女朋友之后，因为我听过这么一哥们儿跟我说，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朋友，我结婚了，我需要什么朋友？
啊、我觉得这个说法还，这么说有点打小聪脸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刚才小聪说嘛，他如果，他大部分时间就是跟嫂子在一起，然后他就不跟其他人接触了嘛。但我其实
哦不我是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去跟他在一起陪他，但是陪他的这段时间我是什么事儿？现在老三也知道，他基本上周三周四是不会跟我联系的，
嗯、
我也不联系任何人。
嗯、
然后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什么？我说不好意思，我说我这两天陪我媳妇儿，我说有什么事儿礼拜五再说吧。我都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在我陪他的这段时间去拖开，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就跟休息一样，就跟放假一样，就是休息日嘛。我不想接触太多其他的事情，但不是说我不需要朋友，我肯定也是需要的。
嗯，但我确实听过这个说法，让我思考思考，我可能觉得有一些道理，就是因为可能我对朋友的定义，除了我们能互相袒露一些秘密，
嗯，
然后我们能够之间谈话没有什么负担，并且能够相谈甚欢。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这种利益上的往来。
对，
就我不是我跟你相谈甚欢，不是因为我能给你提供多大价值，或者你能给我提供多大价值，我得找你做活、
嗯、
或者你是我的客户。
嗯，
我可能有时候你跟你的客户，我觉得我有时候跟我的客户，我们也能聊天，
嗯，
也能聊好久，但我心里会有这个东西，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他是我客户。
嗯，
哎，我就算聊得再好。他也有这层关系在，
对。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客户其实也能满足跟你，在私下的时候也能会跟你聊很多东西，哦，所以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说，我觉得朋友应该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利益的往来，
嗯，
它不存在一个索取吧？我觉得特简单，你像咱们在一起，你说跟利益有关系吗？它一定有一些利益的关系，
嗯、
但是咱们是统一战线去赚。去赚别人的钱、
嗯、
所以咱们是一个战壕的人。
嗯，
但是我指的是那种因为我辞职以后我有很多的感触嘛，原来我再怎么说也是有一个客户的一个身份在。
嗯，
像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些人，没事给我发微信跟我吃个饭。
逢年过节的。
对，那我跟他们那时候的接触我是没有负担的。
嗯，
因为我是客户，我跟他们一点负担没有，但是你现在换位思考。 你想一想，他们肯定是有
一定会有负担，
他们一定会有，他们会察言观色到我的很多的举动啊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啊，那这种就是相互来说，你就没有，你把他当朋友，他其实没有把你当朋友，
对，
你在他那只是一个客户，这是我要去索取的，我要赚钱啊，
嗯，
好，那我失去了这个身份以后，那很显眼呢，没有了，原来这批人没有了，
嗯，
所以说这就不叫朋友，这只不过是合作的一种关系吧，我觉得在，
嗯，
我觉得就是一种合作关系，
所以我觉得都咱们现在就先把朋友定义成这样，就满足这三点，
嗯，
第一个是。相谈甚欢，沟通无障碍，不尴尬，
嗯。
第二个点是我们能够互相袒露一些对方的秘密。
嗯，
我愿意跟你诉说，你也愿意倾听。然后第三个，我们没有过多的这种利益上的往来。
对，
我暂时把这三点定义在这儿的话，你们再盘算一下自己身边的人还能有几个。
我没有啊，那刚才选题的时候我就说过了，
嗯，
好像没有。你不能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会把我当成朋友，
嗯，
但是有可能乏了累了真是累了，我现在我真的我在我的社交的这个层面上我真是累了，我好多时候就一个人待着，我甚至于我都觉得有可能我的出现会给大家带来一定压力或者负担，哎我从那小聪是不是不高兴啊，是不是有心事儿什么，其实我就想一直待着，
嗯，
我谁我也不想说话，你要让我想去说话，我咔我一变脸，哎呦大家好什么的，我能直接进入这个状态，
嗯，
但是我一人就是一人，我有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让你刚才那么一说我男朋友没有任何的这个利益关系什么的，我觉得首先先把你们刨开啊，我觉得真是没有。最近有认识点小朋友，
嗯，
我觉得还不错，也有可能是刚认识啊，这傻不唧唧的，这看着都挺可爱的，确实认识那么两三个，我觉得有点让我找回原来的感觉了。那你说他们是朋友吗？有可能也是，这老三也见过，
嗯，
对对对，那孩子可好玩了，一点利益关系都没有，天天跟大傻子似的。你知道，那没事就找我来啊，那你说好玩吗？那好玩，还老叫我吃饭呢，昨天还让我喝酒呢，我跟他说，我说我这头发没事儿，头包我你一下就把我拉回我小时候，没事儿，头包怎么了？我说一天六片儿，没事儿，我说兄弟，我说你回家吧，这个你这挺逗的，有些时候说这种丧良心话，这种孩子你知道吗？这真挺好玩的。我之所以叫他们是孩子，就是确实是比我小啊。不是不尊重啊，就是挺好的小兄弟。最近
是你仔细想啊，就这个东西，
嗯，
你会拿它当一孩子看，就甚至你拿当那小兄弟，
小兄弟，
你觉得这个跟朋友有一样吗？就比如你觉得他满足这三点吗？就你会跟他说一些你很私密的事情吗？
我觉得
小兄弟，我跟我媳妇吵架了。
那我肯定，我他妈吃饱撑的，我要跟他说，他觉得很奇怪。
哎，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对他对你来说，我觉得可能算是一个，你是向下兼容。
嗯，
其实你们不是一个，我觉得不是
一
个对等的朋友关系。
但是我现在其实，如果要是让我去接触一个明显我觉得是跟我差不多的一个年纪啊，或者说是一个，虽然说我没有什么阅历啊，没有什么经历啊，但是你能让我感受到，其实这个人跟我差不多。其实有些时候我就会
有压力，
就会以一个不是很放松的状态去跟他谈话了，因为我要去照我不能说照顾吧，我要去想着我的话不能有错，我不能说就是言多必失嘛。
那你跟小朋友你不用有这种顾虑吗？
不用的，跟小傻子似的。那
你只是会觉得你说的话他其实过不了脑子吗？
啊，没有，就很放松很随意的这种。
嗯，
我觉得这种交往起来，除非你要经历事儿，
对，
除非你要你在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儿的情况下，我觉得很难能成为朋友。
对，
这个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跟这个人有没有过一些事儿？
对，
比如你们两个真是出了一些重大的一些状况，
对，
或者你看他能做到什么地步，或者能怎么样？
对，
就他是不是有时候会？我觉得还有一个挺重要的标准，他是不是真的会为你想？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点。比如我可能会觉得，我说兄弟，你他妈的这个一天六片头包，你他妈别喝酒了。
嗯，
但是你跟那小兄弟他可能也就是大大咧咧啊，买一扇耳头包吃多包打喝吧，没事打吧送你去医院。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如果他为我想，他可能不会说这些话，他反而说你别喝酒了。
对对对，
你刚他妈干出毛病住完院，
嗯，
是吧？
嗯，
你见到这种人太多了，你见到的所有客人也都是聊天聊得特别好，但他其实不会为你想。
对，是
不会为你想，他为你想，他就不会让你给他打个折。
对，我刚想说，他可能就是想让你最后送他两杯酒，打个折。
哎、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聊天的时候，我跟客人经常会说，我们酒吧不容易，就辞职以后做这些东西，确实收入很低。然后确实用心在做，但是这个收入确实不太好。
嗯，
然后我觉得他是，当然这个可能跟人的教育文化程度啊，或者社交方式啊，都有一些关系，跟他的性格，他的，但头回见面、头回聊天，或者哪怕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他不会有这种为你着想的这么一种心态。但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朋友一个必备的事儿。所以导致现在我会在归纳这件事上，我会觉得其实不是朋友，大家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我会觉得其实是我对朋友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而且我会甚至对朋友的需求也越来越低了，因为我可能也是随着年龄增长，你见过太多人，你觉得我可能也不是特别需要这么一位朋友，他可能对我带来不了什么良性的影响，那索性我就避免掉这个社交的麻烦，我就别去这样了，我会有这种感觉。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会觉得说可能现在因为大家各自都更忙一些了，就虽然你俩辞职了，但其实你俩要考虑的东西也挺多的，我感觉像早些年啊，大家都比较有闲工夫，所以会和朋友就是不管是出去喝酒啊、吃饭呀，然后深夜聊天啊什么的。我自己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是，我有几个关系很好的闺蜜，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然后像以前的话，我们会就女孩子之间聊八卦嘛，叽叽喳喳有的没的，可以聊到晚上很晚。但是现在，无论是我还是我闺蜜，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转变，就是聊过一点。然后我们互相就会说，是不是有点晚了，要不咱先睡觉吧。
嗯，
这个一方面是就是你前面说的，真的朋友会替你想，因为可能会考虑到对方第二天还要上班，还要有自己的工作，精神状态可能不好。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大家各自也都挺忙的，
所以你看你会不会就对朋友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反而会觉得那些，哎兄弟别明儿上什么班喝吧。
还真是，我觉得我跟你们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说朋友有可能不会太在乎你的其他感受。咱们就拿那个头孢来说，就打个比方。就是像这种话说了，那我要真喝，哎，我操，那真喝呀，你开玩笑呢？有可能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个话遮回来。然后像那种没有这个不是说你们说的不对，这是每人观点不一样。像这个，我还得拿我媳妇说一下，因为我之前不一直跟你们说，我媳妇有一个朋友是那个
晚上打电话，
对那个。然后我觉得老拿这件事去跟他说，像前两天又突然之间。他那朋友很厉害，就每逢饭点儿，这个中午十二点，晚上五六点，那个六七点就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就能听到那个对面就抱怨，就是无非就是感情和工作的事情。然后有些时候我看他一接电话，我就在旁边我就看着他，打完了吗？打完了吗？我没事我就问，因为我跟他那朋友也很熟。然后没有，过了一会儿挂了，我说又给你倒垃圾了。然后没有什么倒垃圾，他就是说，我说这就是倒垃圾啊。然后但是你反过来说，这是我媳妇最好的一个朋友，
就是他不会顾及说我说了这些话然后对方会、
就好比说如果你要让我说我朋友今晚上我说出来喝点，哎我那妈明天上班了，那有可能我就说上什么什么请假，不会啊，请个假怎么了、有可能就是虽然说这么说很不对啊，但是有可能我觉得这样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人反而是朋友。现在慢慢社会所让我打磨成什么样，就是哎呦得了，那哥那个咱改天那这种我觉得就不是朋友。有可能我的观点就很肤浅啊，真的很肤浅，就是这样。开车怎么了？开车不能喝代驾怎么了？我给你叫。但是你要说你让我跟一哥哥怎么着开车，那得了，那哥那个今儿就别喝了，你那喝点水。 你觉得
你反而会觉得这种是生分，有点生分。
对，就真的是这样。你觉得哪个是朋友？
哎，你看这就很奇怪。
嗯，
我觉得要是有一人跟我这么说，那有一个前提就是，比如我开车，他会说你没开车，你喝吧，没事儿。开车怎么了？找一代驾。有一前提是他跟我可能很熟，但是我又会觉得你都跟我这么熟了，就我现在会觉得，我可能原来也会觉得，就我如果真的不想。
嗯，
那你没必要强逼我
啊。对，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可以跟我开玩笑，可以跟我打岔，开车怎么了，喝吧，没事。
对，这可能就是一句打个岔。
但我要说说兄弟，我真不喝了。
嗯，
然后我已经，哎，我已经这个态度上来了。
嗯，
你要还那什么我，那我都觉得挺没劲。
这就分很多种。如果咱俩要真认识好几年，我也了解你了。
嗯，
我聊，打个比方，我也了解你，你要不能喝我操，我也不叫你。我说
实话，但是你的这种人，你发现反而是那种特别自来熟的人，都是这样了。
自来熟，
嗯，
我承认小松绝对是一个自来熟的人。
很多自来熟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的自来熟可是分人呢，我不是跟所有人都自来熟的。
比如有些客人，你第一天见面就觉得聊得很好，
对，
然后我说哎呦，喝杯酒吧，跟你一块儿喝杯酒吧，不行，我吃头孢，我老吃头孢，没事，吃头孢没，头孢没事，我刚打完疫苗，能喝酒，没事。
啊，
哎，你看这话经常听到吧？咱们有好多拜泰的客人说，我今天打疫苗能喝酒吗？咱们可能聊聊天，喝吧，没事儿。我们这儿好多打完疫苗喝酒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是吗？你们还说过这种操蛋的话呢？
那就我跟那个谁说过，然后那个，哎，反正你说这个算是，但我其实我并没有为他着想。
嗯，对。
就如果，
但我会觉得你这个打疫苗喝酒这事儿，你是为了赚钱。
啊，当然有这个因素啊，但我确实，你说一杯酒能多少钱？其实喝不，他也不差那一杯酒了，已经赔成这样了。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有时候，哎，这我是觉得我跟他熟了，我能这么说，但我也没拿他当朋友，我相信他也没拿我当朋友。但小松，你会不会就觉得这样的人很好接触，很好玩？
吹牛逼呢！现在我吃都忘，谁他妈要逼我喝酒，我跟人急，我肯定跟他急。我觉得玩笑归玩笑，吵归吵，但是这事儿要真做出来以后，肯定是不能的。我指的是，嗯，当然就是像我那么说的人肯定是分两面啊，有的是这个我指的情商比较高的，有的是真他妈没良心的那种，你人会分很多种。然后我刚才想说，其实就是还是有可能不是太顾忌你的人不一定是对你不好，有可能真的就是
没那根筋。
你像那个那什么那个我出院第二天，这下脚咱录那期贼逼丧的节目的时候，我不在群里也跟他说，我说请假呗。那你真，那朋友你说怎么可能让你上着班请假录音呢？我就请呗，你怎么不能请？虽然说他这事儿逼点说那不能请，但过两天又跟我说其实能请，那请呗。我们不，我不管，请。
嗯，
那你要说真朋友，哎呦，你这个年初了，这工作要紧什么的，要他妈什么紧啊？我操，请假有什么什么不能请的？那我有可能就是这样。但你要说不熟，我能这么说吗？其实真的就是分两面，你这事儿你得细琢磨。
我操，真是一细琢磨吧。我突然想起就是这个问题，可能这个人熟了以后，这个社交方式还真的是因人而异。
嗯，
哎，我反而我哎，小聪经常跟我说，金哥你调吧。你调吧，我在外面转会儿，我外面转会儿，
我能，他就是这就是做酒吧这块，他就特照顾我。这个老三就是一个包容心很强的人，这个也是熟了以后摸透了他。他对待朋友跟对待感情其实差不多，跟对待女朋友差不多。他是一个特别能包容人的，我就摸准这一点。从酒吧这块，我偷多少懒，甚至于现在他已经能熟练的知道我既会调哪些酒。他会主动分配一些酒，那段时间一分配，我说真了解我，你这太知道那些麻烦的酒，他自己就给收了。有些时候我说三哥，我说你坐吧，什么的，这就是这样，你是熟了，你要不熟能这样吗？
嗯，哎，但你看，其实我觉得我对熟了的人还真是小松说人家，我对熟的人，我会反而我会主动承担一些麻烦的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做法。
嗯。
我反而是觉得，咱俩关系挺好，我能不给你添麻烦，我不给你添麻烦了。
那这就是碰着我这么一鸡逼的一个朋友，
也没辙。
对对，
我就是善于摸透所谓朋友的这些弱点，指的弱点也是优点嘛。 然后呢能知道他能包容我就成，但我也很包容三哥呀、
嗯、
那
比如你住院这么长时间啥也没管呢，
也是我照样记账了，我早就记账老麻烦了。
其实我那会儿想说算了咱们记账我来吧，你想你妈逼也挺麻烦的。
我跟你说我住院前一天我就已经想到了，我还给他发一微信，我说你把电脑给我那个发一闪送过来。那、啊、您就别看电脑了，当然说实话我也想看看电影，确实想看看电影，我把电脑发过来。
所以你医院有网啊？
我连着我热点啊，我们上个月网费都炸了，我操！然后还有你包容归包容，像收拾东西什么的，
嗯，
那我也了解三哥的一些属性，
就是不收拾。
没有，他不是不收拾，其实他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擅长跟不擅长的事情。
嗯、
三哥他能包容我很多这个所谓我偷懒的事，像热红酒，到现在我也不做，我就听着热红酒这仨字我就烦，
嗯、
我就不想弄。然后但是你有些东西你像咱随便说啊，像什么我就比较擅长于进货，
嗯，
马货，
嗯，
什么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地上擦什么玻璃什么的，我就擅长这个，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说主动说那老三，我说你去弄一下，你把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除非我真看不下去，那他妈逼那地一踩那鞋底儿都能给粘掉那种。我说三哥，我说你蹲一下吧。我说有些时候
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因为我跟他划分的地界很明显。
就你只拖你那半拉是吗？
确实，出院第一天到那儿以后，先开始擦玻璃，擦柜，
真他妈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都什么样了？那糖渍已经哎，我收拾了一晚上，我也没收拾完。反正我就觉得有擅长的，有不擅长的，有喜欢做的。你说调酒那么麻烦，我嫌它麻烦，我偷懒。但是你说铲冰啊、马冰啊什么的，它也麻烦，但我就喜欢做。你就奇了怪了、
嗯，
真是奇了怪了。我就喜欢马那个东西，那冰我每一块每一块我给它码好了。
你可能是有一种类似于收纳的那种解压的感觉。
没有，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马冰这件事儿再怎么麻烦，20分钟干完了。
也对，也对。
摇酒你可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
也对。
你看，这就是非常已经摸透我了，你知道吗？你擦东西能擦多久啊？是不是？哎，反正
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啊，就所谓的这个，可能真的是跟你交往的这个人的性格会有一些关系。
嗯，
所以你，所以这个就引申到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觉得越长大，这个对其实对朋友的需求，我觉得是逐渐减少的。这个当然，我说大家都变忙了，这是一个原因啊。
嗯。
第二，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会有很多麻烦。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
是。
就说实话，我觉得像你媳妇儿那种，就真是你哪天让你媳妇儿中午饭点的时候给她打一电话，跟她说俩小时，你看她是什么态度，然后持续这件事你干一礼拜。
怎么什么说俩小时？我没明白。
你让你媳妇儿给你那个给你
她那个
闺蜜
给她打电话的那个闺蜜。
就找这种有事儿的时间啊，饭点儿打一电话过去，跟他唠，唠说那个怎么着，跟他唠俩小时，你看他会不会有些反感的情绪？如果有的话，让你媳妇儿稍微再思考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对朋友有需求，是因为我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要玩儿。
对，
第一是我觉得我要开心，我要玩儿，而我出去玩儿，吃饭喝酒。打球看电影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需要有这么一个人陪伴我。
嗯，
但我其实我的观念就是，如果我真的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结婚了对象，
嗯，
但我就会觉得我对朋友的需求都可能逐渐就消失了。
他可以替代你这个就是陪伴你去做这些事情的这个角色。
对，其实我是接受这个观念的。我会觉得，我因为我那天听那个哥们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就不太需要朋友，我觉得我这些事儿我已经，我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我可以跟我女朋友去做，我跟我媳妇儿去做。但我一想，我好像也是，我真的是我觉得哪家馆子好吃，我不用找人了，我带我媳妇儿去就完了。
但是你难道不会遇见，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事情你不方便跟他讲？
啥呀，我出轨了，然后我不方便跟他讲，那我肯定不方便跟他讲。
对呀，那你就需要跟别人说嘛。比如说你万一得了什么难言之隐的病啊什么的，你不方便跟他讲，你就还是需要跟朋友
倾诉。我得了难言之隐的病，我肯定也跟我媳妇儿讲啊。那我屁股上有火疖子，我肯定第一时间先告诉他呀。
对，因为他得给你上药，是这意思吗？
哎，我觉得，反而是这样的时候，就我你会觉得有区别吗？就我跟我，比如你跟我出去喝酒。啊，你可能因为你媳妇儿不喝酒啊，就然后或者你跟你媳妇儿出去吃饭，跟我出去吃饭，你觉得对于你的需求上面有很大的区别吗？
你跟我媳妇儿啊？
不是，就你跟我和你跟你媳妇儿。
对啊，你俩在我这儿，我属于一类，跟你俩都吃不好喝不好。
为什么呢？
那三个不喝酒。
嗯，
他不喝酒。
那你换我。
跟你也不是一类，你这再怎么着你也是女孩。
就其实他的底层需求啊，他是需要那种就能
这
一
帮、
啊、
一帮大老爷们在一块儿查点蛋逼，然后砍砍吹牛逼，然后喝完了酒你就咋咋呼呼的。我其实说实话这种东西说起来很俗、
嗯、
但是因为我好我得有他妈四五年没有过这种经历了。那、
嗯、
那天我跟那个老三去完那个相亲角，
嗯，
我跟他去吃了顿火锅，我带他去南边吃了顿火锅，那顿火锅俩没喝酒，
嗯，
咱就坐在那儿让那火炉子烤着，咱俩喝的他妈的加多宝，
嗯，
哎，我就有点进状态了。我就进状态，其实一口酒都没喝，但我就有点进状态了。
哎，所以其实你这个不是对朋友有需求，你就是很基础的社交需求。
但我跟你在一块吃饭有什么社交需求？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需要那种氛围，需要那种环境。我觉得甚至这个是咱俩坐在店里吃这顿火锅，跟坐在那个火锅店热气腾腾的铜炉子摆，然后吃这顿火锅，氛围带给你的感觉不一样。
这我觉得真的，我需要的就是氛围。就那天我跟你就咱俩坐那儿。我就后来我再吃会儿，我估计我操，我就上劲儿了。
嗯，
你再多俩人不喝酒，你想想吧，一口酒没喝，
嗯，
俩人我都有点起状态了，这那个状态就是想聊天了，
嗯，
就畅谈未来了，我已经上市了，就已经开始、
嗯、
就开始逼逼了。那你想想吧，再多俩人，四个人往那儿一坐，抽着烟，再来点啤酒，有可能就需要那么一个。这是一种解压方式，我其实觉得我缺的是这么一个解压方式、
嗯。
原来我的时间有可能都去用这种方式去消耗了，去他妈浪费了。现在这种多余的时间，我他妈的反而在一个酒水场合下去俘虏于别人，反而又没有办法解压了。就是真的是需要，但是你现在让我想攒这么一桌人，攒不到一个都没有。
嗯，
真的攒不到。像你，我跟你，我跟老三，我跟夏小，跟你们谁单独出去吃，包括咱仨一块吃过饭，其实他失去了那么一种东西。有可能大家坐在这儿聊的东西，也有可能都是向上的，或者说是正、
嗯、
是对的东西。这些对的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对，但它缺少了一些
放松，
所谓的那些
没有烟火气是吧、
嗯、对，
就是那种世俗毫无意义的世俗的那种放松的解压。
其实人有些时候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嗯，对，确实是。
嗯，反正我没有，没说嘛，那个前两天认识俩哥哥去吃个饭，那是真他妈江湖气，吃后半截我差点跟干起来我走了，差点就打起来了。那操！我这是那跟那俩哥哥，后来晚上就聊嗨了，喝了点，然后那什么又叫来俩朋友，那又新来俩朋友，一下就看不对眼了，这直接就吵起来了，吵起来我就走了。他妈谁也不认识谁，比我大他妈五六岁。我后来我还跟老三说，我说那天我跟那俩哥出去吃饭，晚上差点就干起来了，直接走了。我说操，干起来咱也不占便宜。我说怎么这你这、
哦？其实我就是因为这种事儿，所以我会觉得麻烦。你记不记得你跟有就之前咱们有客人，你们也处的关系很好，你们跟客人一块出去吃饭也有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
哦。对，但是那个这个对，确实是，其实这种东西不是我所向往的，我其实挺排斥的这种东西，但是。你无非你得看你跟什么人在一块儿，像我跟客人那次，那完全是因为客人年纪不大，因为客人的一些事儿，我最后我差点跟人打下来。
嗯，
但是像上回那种，就是无非就是大家喝多了，谁看谁不顺眼，那两句话没说对地儿，就反正这种东西，你说我需要吗？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是这前面的东西。但慢慢，现在你接触了不同的人，你不知道他后边会发生成什么样。我从小到大，我的所谓的那种社交场合没有过打架，我从来没在饭桌上和人打过架。
嗯，
啊不，有过，就很少，少的太少了。就是这种，我需要的是这前面的东西，是那么一个氛围，一个状态，一个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就用面红耳赤不太合适啊，就是那种到达一定程度的这种状态。我其实到现在我也很希望再能有，但其实说实话很难了。嗯， 没有了，这个
这你这一定会随着你再年纪再大，慢慢就更没有了。
那有可能学生
没准你再过了这仨月，你真的连酒都喝不了了。
哎，我突然想起那天我俩进电梯的时候，他说也许将来你俩会那个喝酒的毛病会换一换，他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可能你开始喝了。
我觉得老三以后肯定是一个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这东西风水轮流转，他以后一过了四十，他绝逼着喝白酒那种，你看着吧，没事。
我绝逼是喝茶的人，
你肯定得喝白酒。
我觉得我肯定得喝茶。
男人
喝不了，我从进医院，
你
怎么办
啊？操！没，我觉得男人这个酒啊，这辈子是有量的，有数的。这辈子你就得喝这个一百升，你这前半辈子一升没动，你后半辈子全得补回来。我这前半辈子
你就喝早了
啊，我这就喝早了。你我这酒这东西，你肯定是直接步入白酒战局的那种。
你们觉得同事之间，
嗯，
有没有真正的友情？
我会觉得有。
嗯，你呢？
因为在就是咱们仨曾经共事过的那家公司，咱们仨是同事的时候，我确实是留下了一两个正儿八经的真的朋友的，就是现在离职了以后也还联系，然后也还是当朋友处的这种。
嗯，你觉得你有？
我觉得这东西也是分人吧。我觉得，这得是双方的，真的是双方的。我不是一个善于去脱离一个环境，还跟原来环境人保持一定联络，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像我从小到大上学，我到现在一张毕业照都没有，合影班级的合影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个我的同学到现在有过联系。嗯嗯，我的手机里的微信现在应该也会有一些所谓同学啊，但是零的这些个那个这个联系没有。然后包括我的所有的公司离职了以后都没有留下什么。对，跟那个视频杨哥，他天天喝，天天喝，好，这真是他妈逼！每逢礼拜一、礼拜四，绝对礼拜二、礼拜五站不起来，礼拜二、礼拜五在公司就是睡，
用来休养
啊，就是睡，就天天喝。那你看现在也没有什么联络，这是双方的，我这方没有主动联系人家，人家也没有主动联系我，那这个就这样了。但凡有一方能去主动联系。有可能也会，就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关系。像昨天那个大雪跟那个阿月，
嗯，
两个小女孩，这也是原来公司的两个小朋友，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公司的。但是你说两个小女孩在公司，我其实没有主动的去跟人家有多少的社交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就是好朋友，两个小姑娘胖乎乎的，挺看着就好玩，大家都挺照顾的。你到现在没事还来看看我。
嗯，
你说这是朋友吗？这是朋友，那人家单方面的主动就是这样。哎，聪哥我们来啦什么的啊，过来看看。你说这很高兴啊。我觉得这个是跟性格有关系的。像夏晓说呢，还能跟人有联络，那你我就不会主动跟人说嘛，那出来，那人家也不主动，人家有可能也知道我不是这种人，人家有可能也不麻烦我。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默契吧。
嗯，
反正我从小到大是没有过学业啊工作啊留下来的一些朋友，跟你们有可能是大家离开公司还要一块在共事儿。
嗯，
就是这样。
我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提这个话题啊，就是经常在职场传的一句话，人走茶凉嘛。
对
啊，这个不光可能是跟领导的关系，大部分可能也说的是跟同事的关系。
对，我承认啊，就是那会儿，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内容的原因，我对接三 D 嘛，三哥可能不这样，我和小聪都对接三 D， 华北、华南、华东，然后那会儿甚至就全国都是朋友，然后那会儿项目也老出问题嘛。
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朋友，我在工作场合，
你老撕逼，
我在工作场合就没有朋友。
然后那会儿就大家也是一起熬过夜，一起扛过事儿。那会儿觉得可能有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关系很近，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聊一些，比如说一起骂领导，一起骂老板这种。但是就无论是他们离职了还是我离职了，大家后来关系也就没有那么近了。
其实我都不称之为这样，在职场上认识的一些像这种关系，我们要共同做一个项目或者共同做一件事情，做公司的事情，我不把这种相处方式称之为朋友。因为我们之所以在合作，不是因为我你不是我挑的人，
嗯，对，
你是因为你就是这个公司的职员，恰好你负责这件
事儿，
事
就在这儿，
我不得不和你合作。
真是，我刚才也想说嘛，我在真正的工作对接上是零朋友的，没有任何、
嗯、
你看我刚才说那杨哥，我俩没有交集，我俩、
嗯、
那大佐，我跟大佐也没有对接，我反而关系在公司好的都是他妈的没有太多合作关系的，就是不共事儿了。
我觉得但凡有这种工作上的在一个公司的时候有这种所谓的合作的，我们说过了好多事儿，共出了好多事儿，我觉得这种大部分在离职以后双方都不会太联系。第一，我觉得这是咱们合作是理所当然，迫不得已
打工嘛，
对，这个我们共同一块马老板，这是能产生什么友谊吗？能产生，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友谊。但当一方离职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共同的敌人了。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必要，你也不会联系主动联系我，我也不会主动联系你。
但我举个例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咱们那个神经病一样的 CEO 搞那个什么什么外地轮岗，就是也有华东华南的同事来我们这儿轮岗嘛、
嗯、
当时就是有一个华东的小姑娘挂在我这儿，她其实也就是在我这儿过了两个月嘛，之前其实大家也是同事，然后也是一起共事，然后后来就是在我的组底下，就我带着大家一起过了俩月，后来他就回上海了嘛。等到他现在也离职了，他从上海再出差来北京的时候，他还是回来找我，我们还是能够一起就是聊聊天，然后说一说女孩子之间就是哎你最近买了什么新衣服化妆品啊什么，就这种。其实我觉得这种友谊还蛮难得的，就是大家互相都离职了，而且原来其实也不是多么近的朋友。
但你把它靠在刚才咱们说的那三条标准上，你觉得它符合一个朋友的定义吗？
那倒也不是特别近的朋友，就只能是说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互相认识，然后会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在。
嗯，我觉得这种只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不得已或者随机性的产生的与他人的一些交集，因为你在这个社会体系下工作生活，你肯定要和他人产生一些交流，但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代表着友谊或者是朋友。我觉得我跟现在原来的公司唯一留下来的一些能还有交集的人，可能就只是咱们最开始的主播大鹏，偶尔会发个微信聊聊天最近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其实所谓的这种在同事之间真正能留下来的朋友，我觉得是少之又少。就像你刚才说，小松刚才说的，像你当时跟他们每天都喝酒的这些朋友，你也会发现离职以后大家也不愿意。
他只不过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一个能投脾气的人，
哎，
共同呢能一块消磨共同大家的浪费的时间。因为我
很方便，就是你一念上班，咱俩一上班，咱俩下班一块下班一块喝点酒。我要叫另外一朋友，我还得浪费时间，我还得等他。
我也是这么判断的。然后包括说回来，我觉得给朋友还有一个定义，就是如何能判断是不是朋友？我觉得有一点是大家互相都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大家可以说私事儿嘛。
这个秘密，我觉得不仅仅单单是私事这么简单，比如说分手这种，我真的觉得这种不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些我的一些事情五个人不知道，也就五个人知道这种事儿，或者说也就两个人知道这种事儿、
嗯。
我觉得大家我起码我能知道老三的一些事儿，老三能知道一些我的事儿、
嗯。
这种事情真的就是一只手能数得过来，没有人，甚至于这种事只有老三知道。我觉得这个前提有可能会成立在。如果有这个前提，有可能会成会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吧。包括我也有发小，那我的发小从小到大，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一些秘密什么的，大家有可能一个眼神就都知道。哪怕是在外边聊个天，就是说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事没有提到我的发小，但是我发小也在场，我突然之间我都能觉得不能聊这个，赶紧换一个话题。我觉得这种有可能是一个朋友的一些方式吧，反正这种现在没有了，少。
单论发小，我印象中我有两个发小，从小就一块玩，在住一栋楼，但是上学以后，尤其从初中开始以后就不怎么联系了。我们是在小学天天在一块儿，然后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也是发小，结婚以后就不怎么联系了。
但我觉得结婚女生异性结婚以后确实是。还是要避嫌的，
对，就联系
还有女发小，
还真就是有，我还跟你说过，
你忘了出去旅游？
啊，
对，就真的是俩人能出去一块旅游住一间房的那种。
哦，
然后哎，那就正好说到这儿，就可以进下一个话题，就是你们觉得异性之间有没有这种单纯的？这是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好多人都聊过，但有人盖棺定论说没有。其实我是这一派的，我觉得男女之间可能就是没什么纯友谊。我觉得是这样啊。这虽然很世俗，但我觉得男性角度可能真的是这样。
我会觉得啊，就是可能开始不是纯友谊，但是后来处着处着，大家觉得也不能再往前进一步了，所以最终就是异性的友谊是这样子。
其实我也是站在这个异性没有纯友谊这个角度啊，但是不得不承认一点啊，就是你看我身边也出现了大雪和阿月这两个神一样的小姑娘的存在，那这个有可能就是纯友谊吧。
但是你会和他俩分享你比如说你跟嫂子吵架这种事？
我不可能，疯了，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异性分享我跟我媳妇的事情？我操，这是肯定不可能。就是但是我说纯友谊，好朋友归好朋友，但我不可能跟女孩能好到那种程度，就是无话不说，那不可能。
嗯，
再怎么着她也是个女孩，跟女孩的话题你一定要有分寸，我怎么可能跟女孩讨论性的东西呢？那不可能啊。
而且但凡你跟一个女孩去探讨这些问题了，
那
你们俩之间可能
就已经，那我觉得这就不是纯友谊了，
这就不是纯友谊了。
对啊，
但我确实有一个，就是跟我想想今年12年的一个朋友了，是个男的。然后我也清楚的知道，我俩开始的时候不是纯友谊，然后我俩在南京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那会儿我是知道他对我确实是有那么一些非纯友谊的想法和喜欢的，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后来呢，处着，就是他也觉得自己没戏，然后我也没看上他。但是我俩到现在10多年的关系依然就是很好，然后可以肆无忌惮的说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我给你俩分享的大尺度的照片都是从他那儿来的。
或者这个，我有一个验证方法，就是验证你们俩之间是不是纯友谊。因为我怎么理解纯友谊，是我们真的就是好朋友，我不想跟你发生一些肉体上的关系。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发生肉体上的关系，反而这个友谊可能持续不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前提，对吧？
对。
所以我有一个测试你们是不是纯友谊的一个方法，特别简单。像小，就比如你刚才说的这个朋友，
嗯，
你就有一天你就真的就跟他说咱俩开个房，虽然这真是很世俗，你看他怎么说。就你可能别说的很随意啊，就真的是引诱性的、试探性的说，我想我现在就分手了，我想跟你开个房，你看他是不是行，那我去找你。
不能这么直，有可能就
不能这么直。我举个例子吧，
你要透露给他这种意思，
啊，
然后你看他是怎么回应。他可能无论是他两种可能啊，我觉得他可能上来先拒绝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那个什么？哎呦，你怎么突然这样了？然后你就说，你就甭管，我今天就是难受，我今天就是想做这件事儿，你能不能陪我？然后你看他，我觉得他如果是纯友谊的话，如果是我觉得我会停在这儿停掉。我说你肯定是他妈出问题了，我可能过来陪陪你，但我可能绝对不会跟你发生什么关系，就跟我跟发小，我跟我那女发小一样。
所以你跟你那女发小是纯友谊是吗？
哎，其实说实话，我是强忍着，但是我觉得
这个打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比喻吧，我觉得特简单，就是你就跟他说我操，我现在必须得那什么，我必须得为爱鼓掌，我不鼓掌我就得死。那你看那男的是自己来还是他帮你找一人？我觉得可以这么打一个比方。
但我觉得你这个前提有点不科学。
我就说啊，这是一个不科学的一个东西嘛。那打一个比方，就我必须，我现在我倒数半个小时不为爱鼓掌我就死了。那就看那男的是自己上，
半个小时他可能也来不及找别人。
我就现在你俩都在一块儿呢，那他自己来还是说你等会儿我给你找个人？然后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说的这个，我这个异性的这个朋友，然后是几年以前，那个我回天津找他，然后在一个也是拐弯抹角的认识了一个人开的酒吧里面，然后我就喝大了，后来呢，他就把我送回家了。但是我残存的意识就是送回的是我们家那没人的那个老房子，
嗯，
然后送回家了以后，当然我喝大了，他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然后打了个车回了家，然后各自我俩就收拾收拾就睡了，也没发生任何。
我觉得这个喝大了，这个都已经不是前提了。我觉得至少有一方相对清醒， 能干这些事儿，要真喝大了他干不了这些事儿，想干也干不了。
但是那会儿我还找得着家，然后我们也都没什么。
反正这个男女纯友谊这东西也不能盖棺定论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相信男女是有纯友谊的，但是你就得看这个纯友谊能到什么阶段。就像我刚刚也说嘛，我说我是站在那个不同意男女有纯友谊的这个角度，但是身边也会有很好的这个女性朋友。这女性朋友说实话很好，也就他妈那昨天大雪他们要没来找我，我今天我都想不到他俩。但是那俩就是人三哥也认识，就大家都很好，坐在一块儿，人家那个聊聊天什么的，甚至于真的我可以在公共场合下去抱一抱大雪，这都没什么的，我媳妇儿也都知道，也都见过什么的。哎，那时候我记得大雪跟那个她男朋友分手，然后吃完饭说聪哥你给我照张相，你假装是我男朋友，没问题，叭就合了张影，那照片还有呢，啊就很好玩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朋友的一个关系，但是你要说能到达什么程度，我不会跟他去说一些我的私事儿，我的一些问题所在，就是我们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大家就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其实所谓朋友啊，我觉得应该有几档，它是其实是分类的。
对，
就你要真说能掏心窝子，能我这事儿我特别私人的事儿，我实在没办法，但我能跟这个人说，我觉得这种朋友可能要归为一类，他可能在你的这个圈层里更离你更近。然后也有像我们知道像大雪呀、阿月啊这种，哎，我们哎只要见面，我们能聊得很好。但我们不见面，我们也没有非常强烈的需求。我不行，我非得见你，我就感觉不跟你说话我难受。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也还是一女孩，现在也结婚了，就真的是见面就一直在说话，
哪儿亲啊？
而且可能真能到这地方，就是一直在说话。然后但是你说。不联系那也就不联系，可能两三年没联系，哇、啊、一见面咣咣咣咣说好多。但你要、
我也有这样的朋友，男的也都有。
所以这种朋友我可能会把它划分在相对外层的一层朋友，他们就是满足我日常一些突发性偶然性的这种随机事件时候我对这种人产生的一些需求。比如我可能难受，我实在没找不着人，我可能会哎我找他。他可能会跟我说你怎么了，叭叭叭跟我贫一顿，然后他有什么事儿，他又会跟我最近怎么我是怎么样了，又出了什么事儿，我、哦、哎聊一段时间，第二天可能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不就不联系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外层的一个能够满足你偶发性需求的这么一个朋友，所谓的朋友。你要真的是在圈内的那层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越来越少。
对，这就跟金字塔一样，塔尖的永远是就那么几个人，
而且你越来会有那种感觉，你不愿意招惹麻烦，你也不愿意给对方添麻烦。
对，是。
然后你要说到朋友，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会必须说到的，借钱。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因为这个借钱朋友关系处不下去的一个朋友，很多人会发生过这种事情。我最少的金额700块钱，上学的时候真的是每天在一块很好的朋友，一块打架，一块喝酒，700块钱不联系了。
但你那会儿的700，那会儿对你来说的700和现在的700不是一个意义。
哎，我也没有很古典，那会儿700也还好。你想700是我作为小孩我能掏出来的钱，我初中我都能掏出来的钱
啊，所以你那会儿就挺有钱的了呗。
没有，但就700其实那会儿也还好，就也不是一个大数。然后但是700块钱，哎，这人不联系我们了，然后我们好多人都找这人找不着了。然后过了3-5年这人出现了，哎，突然被在哪儿被发现了，哎，又出来吃顿饭，之前的事儿也不提了，哎，就也有这种人，但一下这个关系就远了，可能就是见了面吃了饭也不再联系了，微信都删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事儿。
我以一个从来没有管人借过钱，但是在2021年，尝试着管别人借钱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的借钱方式其实很简单，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借过钱的这么一个前提在，所以我借钱很容易。 一开始我找人借的都是一些我知道他的经济情况的一些人，
嗯，
然后呢我会在借钱的时候会跟他说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会一定会严格把控这个时间节点去把钱还上，
嗯，
而且我也不会说不会说还完了以后再找这个人借，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傻逼的一种做法。我就管你借了一万，好，到点还了，过两周，哎，再给我来一万。然后我觉得这样没有用。然后后来这么着借完了以后，我发现补不上我的漏那个缺口的时候，我尝试着是什么呀？我要去找一些能让这些人天天看见我。这是一方面的一个信任的一个背书，
就是你不会跑。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在他心里有一定的价值，或者说是信任的一些重要的点。特简单来说，说回来就是我找老三有借过，特简单，我俩现在我除了我媳妇儿，我见的就是他了。
啊，是
啊，就是这样，所以他应该也不会担心我跑掉。
对
对，
我觉得这种东西，而且我说实话，我跟三哥也说了，说这钱说实话我现在还不上，但是你要是真有用了，说你要真着急了，跟
我
说一下，我一定能在第一时间能给你补上，因为我无非我找别人借嘛，
对，
这特简单嘛。但是就反正就说嘛，就是这是一个我借钱的一个前提，我不会找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借。我操，你都看不见我，你天天的你还我借那么多钱，你说实话，我站在你那角度上想，我都替你着急。
所以其实这种事儿，我觉得更容易出问题的是，当你发现管你借钱的这个人，其实你心知他没有偿还能力，
嗯，
你会不会？但是这个人是你觉得他是你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且这他管你借的这个数额对你来说也算是一笔大钱，那这个时候。那你们作为这个人的朋友，你们如何裁决这件事情？
说实话，我有可能会，我要是真的确定他没有偿还能力的话，我觉得我很难能去借到他想要的这个数字。有可能我会给一些，打个比方，你要说这人，我明明知道他根本还不上，他管我借个五万块钱，
嗯，
还不上，我说那我有可能就是兄弟，我真的借不了，但是我可以给你拿五千，不用还了。
嗯，
哎，对，我也会这样，
我有可能是这样，我就是 这五千就是咱俩的一个交情。说你先拿着用，但是这钱我也不会跟他说不用还了，就是
心底里就是做好了他不还的打算，
就是你拿着用，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再给。我要是明明知道他还不上，我是不会借的。我都还不上，我借他干嘛呀？这个钱，
嗯，
钱你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有可能是我现在经济情况就很尴尬，我真的会这样想。这个没有办法。
那你会不会担心呢？这个人以后不跟你处朋友？
嗯，以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说，我根本就不在乎每一个朋友怎么看待我了。
哎，
真的，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对我看法的人，但现在我就是过好我自己就好了。我真的就是我自己都照顾过来，我不要再照顾别人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我觉得自私没有什么，不是坏处。我没那么伟大，我觉得我挣的钱是我撅着眼子我这么干我挣出来的。
嗯。
哦，我自己也投资了，我也投钱了。
对，
是，他确实他不是打风刮来的。
嗯，
就我觉得我很我不借你钱，我很自私嘛。我因为我见过这种朋友说，哎呦，我说当年我要是借他，我们俩可能现在不会是这种关系。
但如果他要因为不借钱这事儿跟你关系就断了，那说明这个朋友你也维持不了多久，
嗯，
就是没有这个件事儿，也会有下一件事儿。
嗯，所以我反而会因为种种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那我算了吧，我觉得我不需要这种朋友。
嗯，
还有一点我再说回来，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找我借这钱要干嘛，因为我也有过莫名其妙的找我借钱的，我不知道这钱要用在哪。
嗯，
所以这种钱我肯定不会借的。如果你要是不告诉我你的钱要用在哪儿的话，你借多少钱我都不借。
嗯，
就我就有急事，你给我拿两万块钱，什么急事？哎呦，这我那不能说。去你妈的！我根本就不会借。
嗯，
我知道你拿着钱干嘛。
哎，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嗯，我必须要知道钱用在哪儿。
但他如果骗你
啊，骗不骗我，我是能。
就哪怕你骗我，你也要告诉我一个原因。
你骗我，哪怕你也得，
而且你
把我骗过去吧。
而且
你得
做好准备，你别让我知道你骗我。
你得把我骗过去。就是既然都是好朋友了，我对你也有了解了，那我觉得多多少少也能看出来，多多少少也能看出来。那真是三哥突然找有一天找我借钱，哎呦我操，那个我要结婚了，你结他妈什么婚啊？我说那这是不是啊？就
他不会用这么扯淡的理由的
啊。他估计他这辈子估计都找我借不了，
他有钱，
而且还有我他妈什么钱？而且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挺逗的，也不是挺逗的吧？就是，就但凡谈到借钱这件事儿，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我张嘴管你借了
啊？
确实就是像夏小说那种，我头天借，第二天还上，但是两三次以后，突然管你借笔大的，
这就是套路吗？
哦，
套路吗？这跟诈骗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就又，你又觉得你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你觉得他都还了，那我就借呗。
我跟你说，收买交情那个这块就有一个做法，就是这样，就是我到处找人借钱，借完钱这钱我不用，我留在家里，我定期还，我定期还。这样的话，就是能把你的友谊给提升上来。那特简单，我今儿就是咱俩这关系就这么好，
嗯，
那个三哥借我2块钱，哎，没问题，我说下礼拜就还，借完2万放家里。下礼拜我就定期还给你，就还给你。啊、好，你这人我借完了，我以后不找你借了，我找下一个。我每一个人我二三十人都是这样，定期，那我的口碑就出来了。那有可能就这样，还有玩这样的呢，你知道吗？
哎，就是因为这种，我经历过这种人，我见过这种人，我也吃过这种人的亏，但是他会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让人觉得我江湖气很重，
嗯，
而且我可能。人脉很广的，这给人感觉会是这么一种人。
嗯，
但是后来让我知道的，他真的是饶世界的去借。哦，所以有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我拿他当是一个朋友，因为一大哥，我觉得确实我有什么话我会跟他说。但是后来我发现，那我觉得那你兄弟你没拿我当朋友，
嗯，
我你这合着最后是这么套我的，所以我反而我觉得我分辨不清，我越来越觉得我分辨不清，这人还是太复杂了。我都你无法从一个人的外表或者短暂的甚至是长期的一个社交，你能说我已经摸清这个人了。
嗯，
其实你很难做到这件事儿，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那我就不给自己添这个麻烦了。就比如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在五道口开酒吧，其实我觉得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是我跟这个楼里的其他酒吧同行，我至少打好关系，我去跟人拜拜山门也好，还是怎么样，我都跟人去有一些软社交，
嗯，
哎，但是这件事儿其实我知道它的必要性，
对，
但我非常懒得去做，我非常懒得去做，甚至有时候我甚至不愿意比，因为酒吧行业你管同行借东西很频繁，
嗯，
是吧？
对对对。
但其实我非常不愿意管别人家借东西，
嗯，
就哪怕今儿这兵没了，好，我机会就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我觉得很麻烦，我不想跟他产生这些社交。我可能是会有意的规避这些，但真是关系好了，有一天说兄弟，那个我这儿要是赚不开了，给我拿2万块钱，我觉得我可能会拉不下来脸。我觉得你同行也在我这楼里，难道我肯定给你拿吧？
啊，你是在规避后面可能的这个风险是吧？和麻烦？
啊、对，因为太麻烦了。就当然别人管我借东西，我愿意借，但我可能不愿意管别人借。但是我觉得小聪他能做好这一点，就是他能。把控好这个关系，并且他能拉下脸来，我不见。我觉得他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而且他的江湖气给人的感觉，让人也觉得不会太反感。
嗯，
反正到我这个现在的态度，就是我可能我不需要这些复杂的社交，我觉得他会给我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我也讨厌麻烦别人。
嗯，
哎，这个就导致，反正我现在没觉得，我没有你这种感觉，我没有小聪这种感觉，说我现在缺这些。嗯，你老能一块吹牛逼的朋友，一块喝酒的朋友，我反而会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社交。其实减压方式，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类型，
比如在被窝里看动画片。
可能吧，这个可能跟
你是不是好久都没看过动画片了？
也看啊，最近还追了一新番呢。就吃饭的时候看一会儿，或者我打车的时候路上，
嗯，
偶尔看一会儿。我觉得索性那些时间，我不如拿来，我不办了张健身卡吗？所以我现在
去
的越来越少了，
你肯定慢慢你就不去了。
但我也逼着自己，我现在起床也越来越晚。但我索性我逼着自己，我就起来我去一趟，起来我去一趟，
锻炼锻炼嘛，别再得病了
啊！
健身卡一年才多少钱？住个院后必贵。
我觉得，但反而这种时间的消耗，我觉得比让我去进行一些无用的社交，我觉得要有意义。我吃喝，我就记你这肝一病啊，我真是越来越对酒，我觉得有一点。
我这肝他妈的不仅仅是因为酒，这肝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注意，熬夜是硬伤，熬就免疫力低下跟熬夜真的有太大关系了。
是，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没办法呀。 没办法呀、
啊，还是这营养不良，一定要吃好。抽烟少抽一点，我发现我在医院这段时间没怎么抽，怎么出来全补上了，操！
嗯，
我本来还以为你住院这个就，
然后我买了一电子烟嘛，这就是我住院的前20分钟去楼下买的，然后我住院俩礼拜嘛，到现在得有20天了，我这没充过电，没换过头。
所以你还是又抽回卷烟了吗？
所以我这玩意儿没什么太大用，我觉得啊，就那么过嘴瘾、
哎。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啊，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可能身边都有这种焦虑，说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但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而且我觉得你不必烦恼这件事情。你当而且尤其像小松结婚了，
嗯，对，
我觉得可能。
我不烦恼，我他妈烦恼什么呀？我是最爱，你知道为什么我总爱组织团建吗？
嗯，
就是这个聚餐、团建什么的。
哎、嗯，我觉得你的这种压力需求，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
我他妈的组织他妈团建，他妈闷逼着一个个的，他妈桌上我不说话，都他妈的都他妈不说话，烦死我了。
去去小孩儿，我觉得这不也挺好的吗？
所以我其实有可能，你让我再说回来，我要的不是那个。江湖气，我要的是我坐在桌子上，我不说话，我能感受到一个氛围。
啊、
我不想说话了，我真的是 哎，你这么说回来，我突然之间 get 到我的点了。我真的想坐在一个桌子上，四五个人，我一句话不说，我捡个乐。
你就需要跟一帮话痨吃饭。
我真的太需要了，我想捡个乐，我想听大家说点东西逗我乐什么的。我也想成为一个不说话能笑的人。哎，你说真的说回来了，你说操。我找到我的点了，我原来就是原来我可以看着他们在那跟那逗，然后他们跟那儿那个喝什么的，我在那讲个乐，我现在我发现操，真是我不说话他妈的很难能那个沟通下，虽然说电台里边听众听不出来，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三哥很能说，这夏小也很能说什么的，我操，我告诉你这节目一闭了以后俩哑巴，我跟你说就是俩哑巴，我在这电台里反而我现在是最低调的一个人，但是我在生活中就是我的人生就是人间指南，知道吧？我人生就是人间指南的老三的这一个主导角色，
哎，这个特别好。
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我特别早都特别喜欢我在饭桌上不说话，
所以你们没有压力，
所以你住院的时候，我就不我一。什么跨年啊，圣诞的，我什么都没组织。
我现在出来我也懒组织了，就是什么时候你们能有一人挑个头？哎，我那么晚上那吃个饭什么的，一桌上，哎，就你，那最近你怎么着？我，你发现咱们出去吃饭，我他妈筷子都没怎么动过吗？
你放心吧，我觉得我不会组织了。
你
都花钱，
我应该也不会。
我他妈也想吃一口他妈的那什么什么上脑什么他妈五谷鸭掌，我也想调个小料，我就是光他妈吃西瓜了，口干呀、啊。
你知道那个西瓜你不在的时候我们炸了你多少回，
口干是对，我在的时候我主导，我不在的时候然后拿我开茶，就现在就是我的存在给大家添加了多少乐趣，所以
我都听听捡捡乐，我觉得就挺好，
我也想捡乐。
你知道你住院的这段时间、嗯、你不在，然后望京店主要的笑点来源都是你。
那你们是不知道我这病在哪儿了，这惨，我就发现真是压力大，真是你们，哎呦，太他妈蛋疼了！以后再招人招一个能组织的吧，再招人招有组织能力的吧。我也想闭嘴，我也不想说话了，真烦。
听听相声吧，
真烦。
我现在没事，我听。
为什么我这么愿意听这个其他电台主播的节目呢？
啊，就是你不说话
啊，我就听听人家的，我就挺好。啊，那咋？
其实我也是，我挺爱听别人聊天的，啊，真的聊的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挺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播客还挺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它与其消解我一些无聊的时间，我觉得我能听他的时候，我还能收获一些东西。我觉得，哎，那这个时间就是有意义的。我能打发一些我在车上啊，或者我在路上啊。或者工作的时候，我
非常欢迎这个有听众能到线下见到我们本人，然后到时候再面对面跟三哥聊聊天，感受一下真实的三哥，
然后送一杯烧酒，
以及也就那么抠，
谁能让我多说出十句话来，送一杯鸡尾酒。
但我最近挺不好意思啊，就是有听众来望京店找我，但他来的那几回。都赶上了逢年过节，我基本上没跟他说两句话。
我就没他妈见过听众，我操，我到现在就没见过。
你方电台，
我真是，我就去五道口找三哥，我在望京， 然后来
见过一个啊，就给咱们送了一个那个
拍立得
的那个、
啊、那个那个小
朋
友，我就讲过那是第一个嘛、哦，我就见过他一个人，我就再也没见过听众了。
嗯，
啥玩意儿？有听众对我感兴趣的吗？好奇的吗？
有。
那天不是有人要给你众筹鹅肝吗？
啊，那不是有在群里说要去看你的吗？
对啊，
那是还是个小女孩是吧？
小女孩，
真假的也不知道呢。来吧，来吧，咱线下见一见，让大家也知道为什么在相亲角上这么受欢迎。
哎，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尽力吧。
嗯，
我觉得大家不用因为这件事有什么焦虑，是一个很正常的事，而逐渐你会觉得可能过淡薄的一些社交，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坏处。
嗯，
养养生，休息休息。别那个，有时间多干些别的事儿，哎，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这操性，
嗯，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嘛。
而且所谓的这些朋友，你越长大，你相处的见的人越来越多、
嗯，
你可能也会看明白好多人是不是处朋友，
对，
是不是适合做朋友，而且这个朋友有没有必要。那这个都是随着你的增长，你会逐渐的去剥离一些、淘汰一些当初没看出来的人。
嗯，
哎，所以这件事儿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跟你吃饭吃好吃的吃的越来越多，你就知道什么东西难吃了。
对，
我知道这个不好吃，这个不好吃。你吃过炒饭，你就知道白米炒饭比白米饭好吃。
你的这个追求也就到六个蛋炒饭这儿了，是吧？
哎，我也就这儿了，所以这个是同一个道理。好，这期节目时间也不短了，然后开年第一个跟大家聊聊这个朋友的话题。同样也希望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进入我们的听众群，
嗯、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老三幺七九，然后
现在说的越来越顺了啊，
哎，然后会把你们拉入到我们的这个听众群里，希望大家交交朋友吧，交个朋友，好吧？
啊、进了听众群也主动维护一下群内的这个氛围啊，
嗯、
就是那个、
该发红包发红包。
我们拉听众群主要也是想收收红包啊、
嗯，
到现在了也
没
收到，然后大家也不怎么聊天，
嗯、
然后这电台的有三哥这个维护氛围，引导我们去录制，生活中呢我维护，然后群里边也希望大家能帮个忙啊，维护维护啊，
嗯。这个岁数大了，可能实在是就没有聊微信的这种习惯了，打字儿都慢了。
你那是老花眼。
哎呦，
看书看的。
好，然后探索节目啊，同样是继续大家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还有浮世绘栏目持续征稿，群里的吧，群里的都现在都给我写点，群里的以做表率啊，都给我投点稿，没稿了。然后就是这三件事，还是大家。没事加我一下吧，交个朋友，好吧。然后这期节目到这儿，嗯，
好，拜
拜，
拜
拜。